刚才说的虽似诸法如幻如梦，如影如霞，如燕如画，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自性无二。这是上句，就是贯空。而随心作业无量差别，这是下句，是摄有。这是在无差别中，显示有差别；有差别中，体证无差别，就是空有不二。这一句呀，它这个空跟有不会分得很清楚，就是空有同时啊，已经圆融的境界。接下去第七句说：虽知一切国土有如虚空，而能于清净妙心庄严佛土。这是第七句。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这是上句贯空，而能于清净妙心庄严佛土，这是下句有门。菩萨知道一切国土犹如虚空，就是没有十法火灯了，虚空没有实体，而他能够在这个以清净微妙的修行法中啊，来庄严佛的国土。那么这个道理呀，就是《维摩经》里面所说的：虽知诸佛国即以众生空，而常修净度，教化一群生。跟这个道理是相同的，《维摩经》里面说，菩萨虽然知道诸佛国以遍及一切众生，当地即空，都是空，可是菩萨还是常常修净度，来教化一切众生。明知是空，就在空中啊，任用妙游来做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的工作。所以庄严佛土啊，庄严净土为菩萨道里面的一种重要的法门。那么如果没有庄严的佛国，将来成佛了没有地方可以度众生，这是佛国上的清净庄严的衣帽必定需要的。第八句说：虽知诸佛法身本性无生，这是空，而以相好庄严其身，这是有。佛虽然说是有身，那个身也不可得。身这个字是即去的意思，例如我们人身由四大五蕴合合起来组织成为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由这个眼耳鼻等六根乃至全身的这个有之地水火风种种的假象，但是这没有实体，都是假的。虽然明知佛的身是无身，无身啊，就是身的即去不可得，法身广大犹如虚空，哪里有身相啊？身相也不可得。那么众生看到佛的报身现身，那是随顺众生而显现不可思议的德相，有中现现出这个妙游的这个境界，这个空中现妙游境界那么明知道佛是无身，没有积趣的意义，没有积趣可得，它不像我们这个凡夫看到有实质的体质眼耳鼻等身相的体质。但是佛虽然是无身呢，他能用相好来庄严其身，相是三十二相，好是八十种好，就是应身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来庄严。明知无身而要以相好来庄严其身，这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必定具备这些相好的这个庄严。我们平常讲话呀，有些话跟佛法都很有关系的。 北部的客家话，他说这个身体呀，他叫做五神啊。五神唔好呢，那个五神样板呢，五神就是没有神啊，无神。这经文里面不是本性无神吗？本来就是无神啊。南部有神啊，南部叫眼神啊，南部人的身是圆的，眼神。那南部的客家话，身体我说眼神啊，眼神唔好嘞，眼神好嘞哈、哦。北部人是无神，没有神，没有神。这北部人比较是好像是知道空意啊，他说无神。嗯，我在家里的时候啊，小从小啊，说这个身体说无神呐、啊，无神，无就是没有嘛。这个道理从前只是随处讲啊，莫名其妙。后来懂得佛法了，哎，真有道理耶！本来就是无身嘛，哪里有身呐、啊？我们在执着有身，实际上就是无身。所以经文说，诸佛本法身本来它的体性就是无身，身是积趣一，佛没有这个积趣的现象。虽然如此，而以相好庄严起身。所以佛现种种身度种种众生，是应机而现啊、并不是实际上他有哪一种的这个直向的那一种身是不可的。第九句说，虽知诸佛因生性空即灭，不可言说这是空，而能随一切众生出种种差别清净因生，这是有。佛他所有的声音呐、啊，当体即空，体性不可得，是空的，啊、嗯，是即灭的，不可言说的，没有因缘可以表达的，嗯。可是虽然如此，而能随顺一切众生，出种种的不同的差别的音声，而且这个声音都是清净的，啊、嗯。那么就是说随众生的根性而出种种声音来做说法的功用，所以维摩经说，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一种音声说法，那个声音啊，看众生的根性，众生的说法的话的这个不同。例如说佛只用一种话说，何罗人听到何罗话啊，客人听到客话，那么国语的就听到国语，北京人听到北京话。佛只有一种音声，可是他说出来的随众生的根性，随众生的声音，他所用的，他听到佛就是跟他讲这个话，这个最好了，太难得了。因为众生的话千差万别啊，举说大陆的福建一省的这个地方上的土话呀，有60几种啊，你学得了吗？可是他这个差别不同的声音啊，您只要用佛的一种声音说法，他们听到的都是他的话，所以因此之故啊。佛的音声本来是性空即灭，不可言说，可是他能随顺一切众生出种种的差别音声，以差别音声应众生机而说，都是清净庄严的声音，使众生听到啊，都生欢喜心啊，都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所以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啊。随类音声听到是自己的声音能够了解，不但如此，而是由个人的根性听到所体悟的也不一样啊。无论是大乘根性听到就是大乘法，小乘根性听到小乘法啊，所以个人的了解也就不一样。这是第九，这都说出佛果上的不可思议境界，现在第七地菩萨都要学习去证。第十，最后一个，虽随诸佛了知三世为是一念，而随众生意解分别，以种种相、种种时、 种种接受而修诸心啊。谁诸佛了，谁诸佛了知三世为是一念空，而随众生意解分别以种种相、种种识、种种解说而修诸行有。菩萨知道佛能够体悟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只有当下一念，一念同时具三世，三世不离当下一念啊。那么明知明明能提证到这个道理，他知道佛的境界是这么高，而远行地菩萨也能体悟，可是他还是要随顺众生呢、啊，由众生的义谛所能了解的情况，众生能够分别了知的情况，用种种的相，以看作用的意思啊，用种种的相，用种种的识，用种种的解说来做修种种的修行法门，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因此在第七地菩萨里，他在做度化众生的事业的时候能现种种相，这个种种相是相，相是指这个体相啊，身体的相好啊。那么这就是等于是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应以活身得度，即现活身啊，现种种相之身。那么这个所现的相不一定啊，高的啊，超过人间的多倍的这个身相，小的像这个俱胝罗种长者所见的三尺高的相啊，都是随众生呢、啊、当时的根性需要的情况而现种种相为众生说法。种种时，时间并没有定向，时间没有定向，别说是佛法，就是在世间法上修仙的人啊，他就能在这个长时中长时间素为短时。所以有一首啊，一首句等于诗的说法，说王子去求仙啊，丹尘上九天，或者是丹尘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人间几千年，有这么一首颂啊。王子去求仙，是哪个王子啊？周灵王的儿子，周灵王。我们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周朝的时候，到了东周啊，周朝八百载啊啊，这个周朝到了东周列国的时候啊，周灵王，周灵王有个儿子啊，叫做景。就是锦朝的那个锦字啊，周灵王的儿子啊，有些写作子锦，他的名字就是锦啊。这个锦啊，周灵王的儿子，在当时啊，仙人带他去修仙，在山洞里修仙。那么进去之后啊，就没有出来过了，没有出来过，一直到了周朝以后啊，经过啊这个秦吞六国啊，秦始皇统一天下，然后又是楚汉争锋，汉朝啊前汉后汉，也就是所谓西汉东汉啊，汉朝之后还三国，三国之后梁景，景朝司马氏有天下的景朝。周灵王的儿子景啊，从周灵王时代入山去修行啊，等到他出来见人的时间呢、啊，已经是景朝啊，司马氏的景朝了。他的名字叫做景，而他到景朝的时间才出现啊。那么他出来的时候，他人家问他说：“你是谁啊？” 我说我是周灵王的儿子啊，那已经是警朝了啊。那他说那你到山里多久啊？他说我在山洞里跟随仙人修仙了、啊、七天七缸里一，我在山中七天。哈，你在山中只有七天了、啊、可是人间已经过了将近一千年了啊。山洞中方七日，有的写山中方七日啊，世上几千年，那个几啊，多少的几啊，几就是将近了，不是多少，是将近啊，人间已经将近一千年了。怎么说是将近一千年呢？因为周灵王的时间，以现在的这个西历纪年来算哈，周灵王啊，他在位27年，周灵王的纪年开始啊，就是西纪前的571年，西纪前的571年。那么今年是1998了，算2000年好了啊，那就是等于2571年前，2570年前了啊。2570年前，这个周灵王的儿子景入山去修仙啊，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是梁景的景朝了。那么景朝的这个时间呢，有100几十年了，150年左右了。那么假定说拿这个西纪545年来算吧，西纪的545来算，545加上的前的571，一共啊就是991年，991年。所以世上几千年，几千年，将近一千年，990年，近于一千年了，快到一千年。那么这就是说，周灵王的儿子到山中去修仙，他在山上，他的感觉，周灵王的儿子景的感觉，七天，他在山中只有七天而已。可是来到人间呢，当时景朝的姓桓的人桓良，他见到桓良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将近一千年，就是990多年了将近一千年。所以王子去求仙单程入9天洞中方七日，有的写山中方七日洞是山洞啊，就是修仙的这个山洞的地方。世上几千年，世间已经近一千年了。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国土，同一个世界，它只是在深山里。可是山上的时间怎么会跟人间的时间相差那么多啊？它七天，人间过了近千年。这是时间没有定法，时无定法实际上我们在算终点，几点钟几点钟，一天一天这样过去，这是我们凡夫啊人共业的业力所成的，大家的看法相同，我们你我彼此大家的业力相同这就是共业也就是楞严经所说的同分妄见这个共业大家看的都是一样。那么周灵王的儿子景他肉山去修仙的时间，他的业跟我们不一样，他的业跟世间人不一样，他有他的不共业的特殊情况，所以在他的感觉七天而已，人间过了近千年。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啊，在历史上的记载真不少呢例如黄粱梦黄粱梦啊，他一梦在做梦的当中，就是过了一生的50年的时间呢，出将入相做大官还有子孙满堂。可是他睡的时候 刚刚入睡的时候，人正在煮着黄粱，煮黄粱饭。黄粱饭刚放进去煮，他就睡。他睡醒了，已经做了50年的大梦了，啊。那么做大官啊，出将入相啊，做了很多事情啊，而且还有好多子孙啊，祖孙满堂了。50年的时间过去，醒来了，哎，黄粱还没有熟啊。黄粱梦，梦黄粱，一梦黄粱换未尝，啊，这是这个探王赞里面有这么一些文字，都是非常好啊。像还有南柯梦，嗯。那么这可见这个时间呢，并没有定法，不但时间不定，节也没有定，啊，所以经文说种种时，种种结束，怎么说结束也没有定啊？我们现在正在讲华严呐，华严讲无碍，世事无碍，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呀，后边的经文都有很多的说明。尤其到了入法界品善财童子53参，善财最后参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叫善财说，你不必到外边去参学了，你到我的毛孔里面去啊，这里毛孔啊，我这里汗毛的毛孔，你到我身体随便身体的一个毛孔里面去，到里面去参学，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哦。那么因此啊，善财仗着这个普贤菩萨的神力，就入到他一个毛孔，全身有多少毛孔啊，算不出来的，他就是进入一个毛孔，到里面去啊，不得了啊，好大好大好大。他说他在那毛孔里面呢，经过无量劫，参访了无量诸佛、无量菩萨、普贤菩萨，他的身体一个毛孔里面就有无量世界、无量诸佛、无量菩萨他去参学一劫，就参访了无量诸佛，他经过无量劫，释迦牟尼佛入灭到现在也不过2000几百年呢。可是善财在普贤菩萨的这个毛孔里面已经参学了无量劫，这个劫数有定吗？可见不可思议。这就是所谓世事无碍啊，小难入大，大难现小啊。在这种的世事无碍的境界里面呢，不是我们凡亲所能想象，这类事情多得很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菩萨到了第七地的境界，他就能够用种种相，用种种时间，用种种劫数来做教化众生的事业，使众生在他这种境界里面修种种行，而修诸行啊，就是修种种行啊。这个修种种行是教导众生在这些时间啊，这个各种的相、各种时间、各种的结束里面呢，去修学啊，这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只有大菩萨才能体会得到啊。在我们凡夫啊，只听起来真是没有办法体会了啊。究竟实际情况是怎么一回事？除掉你登地以上的境界之外，用说不出来的，不是用说的。我平常都是抱着这种的观念呢、啊，华严不是用讲的，不是用讲的怎么办呢、啊？读，你自己去读，常常读诵，读多了你就能够入于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这些境界不是用讲的，讲不出来的。我们已经用尽方法尽量想办法把它表示出来，那么能懂多少算多少假如能够在这种境界里面能够体会得到，那就真是不可思议了那么上面就是十种的平等法， 由此修学啊，能够入于第七圆行地。所以后边总结的经文说，菩萨以如是十种方便会起熟圣行，从第六地入第七地啊，这菩萨就是根据这个方法，按照这种方式啊，能够去向于第七地，这个叫做结行功能啊，总结第七远行地修行的功能啊。第七远行地菩萨用这种的如是指上面十种啊，向上面这十种方面会升起殊胜的修行法门啊，从第六现前地去向正入于现在的第七啊，第七远行地啊，这是结行功能。后边还有一段文呢，是彰其分歧，彰显这个第七地的这个期限啊。所以经文说，入以此行常现在前，名为住第七远行地，这是结行分歧啊。已经入于第七地了，入于正入于第七地了，这个入就是正入，正入于第七地了，此行常现在前，此行就是前面的十种方便会，这十种方便会时时刻刻就现前在这个第七远行地菩萨的境界里面啊，名为住第七远行地，这个就叫做住于第七远行地的境界，要到这种的情况才能达成住于远行地的境界。到这里为止，入心讲完，第七远行地啊，这个地行当中的第一段入心讲完，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持第七地以下，这是第二住心，住在远行地的境界啊，叫做住心。住心的经文很长啊，住心的经文从现在这里开始到第六十七页，一直到第六十七页。到了第六十七页的第六十七页的中间啊，那么这么长的文字啊，从现在开始到第六十七页才算是把这个住心的这个文字说成一个段落啊，就是一直到第六十七页完呢啊，而不舍离要法之心啊，到这里为止，以下就是出心了。那么这个住心的文字很长，分两段，第一是证明，正说明住心的境界，第二是辩解，前一段的证明啊，都是金刚藏菩萨在说明啊，那么后边呢，有辩解辩明来了解这个第七地菩萨的境界，这个辩解就是金刚藏菩萨接受解脱月菩萨的问话，到后边他的问啊，金刚藏菩萨接受解脱月的问法有好几段啊，到那个问话的开始啊，解脱月菩萨请问开始以后，就叫做辩解，辩是辩明啊，无碍辩才的辩，辩明来求了解第七地的境界，所以叫做辩解。现在开头要先讲第一段的证明，证明的文字啊要有两段，第一广明去入，第二圆寂诸法。广明去入啊，去证于住心的境界啊，每一句都有入字为开头，所以叫做广明去入，每一句都有入字为开头的句子啊，一共有二十句，有二十句，这二十句啊都有入字的，最后到入无量诸佛所说大乘集成思 令菩萨得入、
啊、
那么这二十个入就叫做广明去入，这一直到第四十八页了、
啊、
从这个第四十八页 以下说明他圆满一六度三十七道品乃至一切诸法，那个叫做圆具诸法，圆满具备所有一切诸法啊。先说广明去入，然后说明圆具诸法，这说明这个第七地的菩萨呀，他的境界是相当之高啊，这道理也很深。我们尽可能的范围呀、啊，能够用文字表达的，用言辞表达的，尽量把它说明啊。那没有办法表达的，就靠个人的智慧去体会了。那么讲到今天这个时候为止啊，就是入心讲完，入心的经文啊，证明的开始广明去入，这只好留下次开始讲了。这个二十个入怎么样子入法，那么经文里面呢有一一详细说明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课。